会众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
好。
我有两件事情要报告一下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会随时做出一些调整，对于教会的崇拜还有小组或者是其他活动的调整，当然要看整个病情的发展情况而定，而我们会不断的在跟进，然后也在通知你们。Alright，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怎么样去应对，所以一定有一些地方可能做得很不足够，但是无论怎么样，上帝恩典够我们用。Alright， 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打扫，然后保持这里的卫生。当然，你个人的卫生也是很重要。OK， 然后当然，如果有人咳嗽，你就不要太过介意了。我咳嗽，你就盯住他，不用。Alright， 那其实老实讲，前两个礼拜我已经讲过，我已经提醒你们了。就算这一次没有这次的病情病毒，我们周围都时常都有病毒的。Alright， 所以我们周围手上，其实我们手上都有很多病毒。Alright， 所以我很喜欢跟你握手。Alright， 那我们很多病毒，所以不只是因为这样而你过分的去过度的去感到紧张。那就算你没有感染到这次的病毒，你身上可能已经有其他的病毒，是这样的。Alright， 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那当然，你说哦，我怕受到这次病毒，可能我会身体会生病，或者是可能会离开世界。哦，你可能不会，你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离开世界，但是你也有可能会因为其他的病而离开世界，这是我要讲的。那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整个事情，无论我们的生我们的死健康或疾病都有上帝在掌管，无论什么病痛都好。 Alright，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Alright， 所以我们尽我们所能去保持卫生，照顾孩子，然后打扫。 Alright， 然后无论怎么样，仰望交托给上帝。OK， 那我当然我们也会期待，我们相信还在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不来教会，是有可能的。所以因此我们要每个人，无论谁来这间教会，继续来这间教会的话，我们要每个人不断的努力。每个星期礼拜天，我们其实要准备九点的时候来这里打扫一下，就是用一些。今天早上已经有人在打扫，已经拖地了。Alright， 然后所以我们每个主日有小组，都轮流的在做。Alright， 七楼有小组，六楼本来是小孩子。Alright， 但是六楼也是需要去拖地的。Alright， 去打扫一下。所以我们都需要人，需要小组做这样事情。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Alright， 我们尽我们所能。OK， 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上帝， right， 都是不断的爱我们的上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那可能有一天会来到一个地步，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能所有的小组跟教会活动会停止，可能我们还在讨论当中，还在思想当中，但是还没有先，还不需要这样快， right， 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分的紧张， right， 然后无论怎么样，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教会只剩下三个人，我长老两个长老，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录影。Alright， 我们会用视频跟你们一同敬拜，你们可能会留在家里，最糟糕就是这样，明白讲说吗？所以如果我们三个人来教会，我们知道谁传给谁，我们知道的。Alright， 所以你们不用怕。Alright， 无论怎么样，最糟糕就是你们在家里透过视频来敬拜上帝，不要停止聚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停止聚会。一旦你怕这个怕那个，你在家里留在家里留的习惯的话，希伯来书说你一旦停止聚会，你会更糟糕，比你有病的时候更糟糕。Alright， 这是我担心的。我不是担心你有没有病痛，你有病痛我会去看你，我是担心你不来教会，不，你停止聚会，这是我担心的。Alright， 在我脑海里面我要提醒你们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出埃及记翻译已经出来了。Alright， 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在出卖，已经在卖。Alright， 出售。然后我认识你们太久了，很熟悉了，卖你们两块半。OK， 待会你跟合并买。Alright， 跟和平。Alright， 当然今天我们创世纪，我们家庭崇拜已经读到哪里了？三十什么？三十九。Alright， 已经三十，今天是四十。Alright， 然后呢？那尤其是在这个非常时刻，如果你没有来教会聚会，你更应该有家庭聚会。 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小孩子，带小孩子一同的来敬拜。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小孩子迟早会忘记上帝，他只会看到苦难，只会看到害怕恐惧，却没有看到上帝。所以家庭敬拜很重要。 Alright， 两块半，我跟你很熟了。来，我们一杯心。好，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有没有找到？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 Revelation chapter 2 1 to 7，要看圣经哦，小孩子。Alright， 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苦，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看出他们是假的。你有忍耐，曾为我的名缘故忍受一切，并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来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移走。不过你有这个优点，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作为，那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定把上帝的乐园里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求主你这时候圣灵充满，圣灵引导，圣灵感动，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在哪里跌倒，你在哪里扶我们起来，是复兴我们。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好，首先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否有不断的回顾那起初的爱，就是说你对耶稣基督的回应，那种爱，起初的爱。你要想一下，你什么时候有这样对耶稣基督那种充满热情情感的那个爱，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Alright， 那我问你们，你们可否见过一间死的教会？ Have you ever seen a dead church？ 死的教会不是说那些受到病毒感染的教会而死的教会，不是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死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是怎么样的一间教会呢？它是一间没有生命力、生命力的教会，没有生命力的。什么叫做没有生命力呢？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唱一些活泼的诗歌。很多人以为去到教会哦，他们不唱活泼的诗歌，唱都是传统诗歌，都是死的教会。很多人今天以为是这样，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唱活泼诗歌，因此我们是死的教会。也不是因为这间教会没有敲锣打鼓，所以它是死的教会。No， 你知道吗？有些教会他们每个主日每次都在唱活泼的诗歌、短诗，使到很年轻人很喜欢的诗歌，跟老年人在一起唱，老年人也跟他在一起打鼓、敲锣打鼓。哦，我不晓得你看过这样的教会吗？然而他们是一间死的教会，是一个缺乏生命力的教会。哦，你见过这样的教会吗？待会我会告诉你什么叫做缺乏生命力的教会。好，今天的经文我要你们背的就是这个，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第四节，一二三。好，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Alright? The first love. Alright? Now,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Joel Bicky 在他的书里头，他说，当我们想到起初的爱的时候，你就再次的回想，
在什么时刻，在什么你生命的什么时刻，你那个时候在那个片刻，你开始认识到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在什么时刻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充满着慈爱的来看着你，来叫你悔改相信他。哦，那在什么时刻你被他的话语所提醒所警戒，并且得到安慰。当你看到那个想到那个时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想起的就是，哦，那个时候我们就跳起来，跳跃起来，然后跑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污秽一一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个时刻也就是我们第一次相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的时刻，起初的爱。哦，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爱的缘故，你的人生开始转变。那个时刻你的人生不能转变，你接下来你就想的说，哦，接下来我的生命我没有耶稣基督是不行的。那个时刻起初的爱，也因为这是起初的爱，因此接下来你的生命的一生的目标永远跟耶稣基督离不开。起初的爱，他就好像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尤其是那些结婚的人，当你看到你的配偶起初的爱，你会想说，你会马上告诉自己，哦，因为这个人我会更爱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人我要保护他，我要看顾他，我要引导他，因为这个人无论我做什么决定跟这个人有关系，因为这个人接下来我的目标就是跟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人是完完全全的要来拥抱他，来保护他，引导他，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起初的爱，哦，什么时候你与耶稣基督曾经有过这起初的爱？你要回想。所以今天我要提醒你们，为什么我时常要你们写那些，尤其是要受洗归入教会的，我为什么要你们写下你们的得救的见证？我不是很看，我不是要知道你在什么时刻你举手你接着祷告。No， 这个不是我看的。我要知道的，我要提醒的就是提，我要让你们永远记住，当你们把这些见证写下来的时候，那个是你们以耶稣基督的起初的爱。哦，这个生命见证很重要，这个片刻很重要，这个片刻这样的一个起初的爱能够保守你，引导你，牵动着你，安慰你，直到你离开世界为止。我不晓得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遇见那复活的耶稣基督。接下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至少有两次保罗为他的这个经历，为他得救见证的经历做见证。哦，他所做的见证的对象都是了不起的。第一次是面对着罗马的兵丁，那些来抓他的，还有那些要攻击他的犹太人。第二次是在一个君王的面前。那我为什么谈这个？因为保罗的身上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在他服事里面，生命的服事里面，他能够持久坚忍下去呢？因为他时常遇到苦难，他时常被人的出卖，时常遇到教会里面许多软弱的事情，他很可能是很容易放弃的那个人。如果要放弃的话，保罗是第一个应该。然而他想起那起初的爱，所以你们不要轻看那个起初的爱那个片刻。那我们要问今天的信息，我们要问，我们是否在什么时候把心完全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第二，我是否单单与他联合，我不跟这世界联合，我不跟那些叫我远离是他，叫我远离耶稣基督的任何事、任何事业、任何人联合。哦，单单与耶稣基督联合。还有，我是否这一生的目标跟耶稣基督永远离不开？哦，你要问这个问题，起初的爱。接下来信息里面我们会谈几方面。第一， 当我们如果没有了这起初的爱，教会还能够做什么？ OK? 第二，当我们没有了起初的爱，到底它有多严重？我们没有想这个问题。Alright, 第三，如何找回这起初的爱？当中我会告诉你们有三种的 application 应用，你怎么去应用？怎么找回这个起初的爱？ Alright, 接下来最后，起初的爱，失去起初的爱，其实并没有这样简单，它有很多的后果，我会告诉你们是什么后果。Alright, 好，所以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一二三。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这里有三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你要写信，就是耶稣基督有话向以弗所的教会说，你要写信。第二，这里给我们看到那右手拿着器心，器心就是掌管教会的使者，有两种的翻译解释，有人说，有一些解经家说使者是教会，是指教会的牧师或长老的意思，有些解经家，我比较赞同这样的解释法，也有一些解经家说他是指掌管或看顾教会的天使。 Alright, 我比较会相信是指教会的牧者跟长老的意思。那他这里也讲到说，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七个金灯台就是指教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基督永远都在看着教会的使者，也永远走在教会当中，所以他是永远知道教会跟信徒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他永远是知道无论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以弗所的是告诉我们说，以弗所教会是写给针对给谁的呢？是针对当时的教会跟信徒，也是写给今天的信徒跟教会。 Alright, 所以我们要专心听，我们要有悟性，求主给我们悟性的听， Listen with understanding, 悟性，然后有顺服的心， Submissiveness, 还有一颗悔改的心， Heart of repentance. 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当我们没有了起初的爱，教会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看第二节跟第三节跟第六节，一二三。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以弗所 ，Alright, 我去过，最近有人去过 ，Alright, 他应该懂得比我更多。那以弗所 ，Alright,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Alright, 这是以弗所，这是以现在你去以弗所就是看到这些石头砖块是这样而已 ，Alright, 但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呢？那以弗所在那个时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城市。那基本上它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在扩展他们的领土的时候，它就好像是一扇门 a gate, 而透过这个以弗所，它就可以连通到其他的地方，它是 is gate, alright, 在这个以弗所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典型的罗马帝国的城市的规划，里面一定有 shopping center, 一定有的，你看这个 shopping center,这个就是 shopping center, alright, 你看到没有，这些方方块块啊，这整排就是 shopping center, shopping street, 好像乌节路。只不过它因为地震过后全部倒塌下来。这条路是通往一个码头，以弗所很著名的是码头 ,Hubble,alright,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以弗所它是一个 gateway, 是一扇门通往罗马帝国其他的地方的一扇门。有河流，有马路，道路条条通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它有很著名的码头， 所以他们的商业跟码头船务离不了关系，离不了关系。同时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 shopping center， 它的 shopping center 里面会给你看到什么东西呢？它会给你看到，当然你可以买东西等等，它里面有澡堂 bath house， 这是澡堂。你看这个，而你看如果在走进去里面，你会发现到有马桶。我当时的设计比现在更先进，如果以光当时的技术来看很先进，他们马桶他怎么抽水，然后他的粪便这些怎么排泄出去，哇，你叫你感到很惊讶。你看他们基本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细心，很讲究，很精美的，都是很好的材料。他们的澡堂是给你当然去公共洗澡的地方，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庙宇，庙宇是一个很淫乱的地方，它的庙里头有一些叫你敬拜偶像，同时也是有妓女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起来是 shopping center， 好像很普遍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Alright， 如果你如果没有地震的话，基本上这些就好像三层楼高，所以整个规划是很漂亮的，然而却充满着淫乱，到处充满着色情，有澡堂 bath house， 还有这些庙宇，还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以弗所这个地方 right， 有一个哲学家，他说他说任何人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会为着他们的不道德的生命跟行为而哭泣。所以有人称他为 a weeping philosopher， 就说哭泣的这个哲学家。他说你不可能不为他们的生命生活不道德的行为而不哭的。Alright？ 那以弗所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现在如果你去以弗所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了。这是亚迪米圣殿，亚迪米 ,Alright？ 就是他们敬拜goddess， 这个女神。就是给你生产生孩子的一个女神的一个庙宇。如果没有，今天你去到以弗所，你只会看到两三根的柱子，两三根，其他的已经倒下来的。而那个 God 这个女神的神像已经被搬去那个博物馆。那这个是当时很了不起的一个建筑，在城市里面，你在这旁边，它只是在旁边，它有一个，它这些。这是很大的一个建筑，它有多高？20米高，就是七层楼高，你看到吗？七层楼。而就是政府主七层楼，你这样看。里面就是 Goddess of Artemis， 就是亚迪米女神。单单就为了敬拜她。所以可见当时是多么的疯狂。所以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在那背景底下呢，以弗所他就由保罗开始。Alright， 40年前由保罗开始，然后接下来提摩太就留在以弗所来开始建立教会，传福音，并且福音也是透过以弗所传到其他地方去。Alright？ 然后接下来后来有提摩太，有亚基拉，还有百基拉，还有亚波罗，他们都在当中。而后来有一个教父他说，当这个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他年老的时候，他终于可以从巴摩岛出来的时候，有人把他抬进这间教会，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Little children love one another"， 哦，他说像小孩子们或信徒们彼此相爱。当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有人把他抬进教会，他只讲这句话。那这是他的背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大环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以弗所，我越看它越像新加坡。Alright，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很像新加坡，无论是港口，无论是不道德的电影，或者是媒介等等，还有道德的不道德的行为，很像新加坡。Shopping center 也是有。然而在这里他怎么样给教会跟信徒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当然启示录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后书的话，你可以看出一些所以然来。在这样大环境底下呢，那当时的人变成怎么样的人？当时人保罗说，有人已经不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Alright， 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多人只想要发财，因为他们是很蓬勃的一个层次。很多人只想要发财，并且在落在试探中，还有陷阱当中，落在许多无知跟有害的私欲里面。那保罗也说，这些人贪爱金钱，贪爱自己，只爱自己，高傲，亵渎上帝，半悖逆父母，还有忘恩负义，不圣洁。哦，这是大环境对教会所带来的影响。还谈到说，他们爱享受，过于爱上帝。还当中也有谈到保罗说，有一些人潜入别人的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做什么呢？然后让这些人被私欲所拖累。哦，这个大环境。因为提摩太是在以弗所里面，而保罗写这提摩太前书后书写给提摩太，就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以弗所他们做了四件事情。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他们的劳苦。Alright, 约翰说你们有劳苦。他们劳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they spread the gospel, 他们很努力的传福音，并且建立其他的教会的事工。哇，服侍上帝的服侍传福音的教会，他们的劳苦虽然很难做，虽然大环境是这样，不过他们愿意劳苦的去做。第二，他们还做什么呢？他们能够分辨真假的教会。因为当中给我们看到呢，有一些人在传不可传的教义，当中有一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有一些人专门传讲一些是使人丧失真理的话语。有一些人，所以以弗所能够分辨谁是真信徒，谁是真的使徒，谁是假的使徒。 Alright, 然后接下来他们还做什么事情？他们为主的名的缘故忍受一切。为什么叫忍受一切呢？刚才我说了，就是说许多人因为贪爱这世界，这贪爱这私欲，他们不再收听上帝的话语。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哦，你无论怎么样，你都要多方忍耐，多方忍耐，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就算这些人不听真理，你还是要凡事谨慎，忍受磨难，做传福音的工作。当然保罗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当然他也是写给提摩太以当中他所要案例的长老，还有谁指示，还有教会。 Alright? 所以以弗所教会为主的缘故，他们忍受这一切。 Alright? 无论怎么样，他们是愿意去传这个福音。然而他们无法忍受一件事情，第四件他们所做的就是无法忍受恨恶，并且恨恶尼格拉党。尼格拉党是代表什么？那尼格拉党是在指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提倡教会跟信徒必须向世界妥协的人。啊，外面的人喜欢这个，你就把这个东西带进来教会。外面的人不喜欢你讲真理，然后你讲少一点，你讲你的人生的经验，与世界妥协。所以教会里面当时有这样的人，然而以弗所却不愿意妥协。Alright, 他们是愿意展出他们是与外面的世界不一样的教会。我从这四件事情来看，这间教会好像不错。这间教会如果你用这四点用在恩悦教会，恩悦教会也是不错。我们劳苦吗？够劳苦。我们也愿意分辨什么是真的使徒，什么是假的使徒，什么是真的教导，什么是假的教导。哦，我们很喜欢有神学入门，对不对？我们有教主日学，对不对？我们还有神学课程。哦，我们很喜欢做这样事情。我们也愿意为主的缘故忍受一切啊！外面的人不听福音，不听上帝的话，我们也愿意去传讲，对吗？我没有讲错。最后，我们也不愿意跟世界妥协。当然，我们不愿意妥协，怎么可以妥协？Alright? 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就好像耶稣告诉这些以弗所教会，你们已经虽然你们做了这十件事情，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失去了起初的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第一个后果，虽然你们是愿意劳苦服侍神的教会， Alright? 愿意服侍神，努力的在做这样事情，然而如果你没有起初的爱， you are going through motion， going through motion. 什么意思呢？就说为什么你愿意劳苦如此卖力的来服侍上帝？你可能说，因为这是我家庭的传统，因为今天早上妈妈叫我来这里打扫，因为这里没有人做，所以我必须做，因为如果不做的话没有人要做。哦，我们是带着一颗勉强的心。如果你已经失去了起初的心，无论你多劳苦，你是一个没有喜乐服侍的那个人。无论你多劳苦，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而你的服侍是 going through motion， 是很勉强的，就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第二，当我们说这些人能够分辨真假教会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起初的爱心，他会变成一个很骄傲的群体。我们时常都会看到那些有来上课的人，他们上了神学课程，他会告诉，如果没有起初的爱心，他会永远拿着圣经，拿着那个笔记，永远去比较。哦，你们教会没有做个，你没有上课，你没有做这个，你没有做这个。哦，你们不归正。哦，我们归正，教会时常做这种事情。你们不讲福音，不讲圣经，是变成一个骄傲的一个群体。那这样的人，虽然你们会分辨，就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的人，你们是骄傲的人，你们已经忘记了在神学的教导的背后，上帝的话语的背后，我们忽略什么？上帝的心意跟慈爱跟恩典，我们忘记了。如果你失去了这起初的爱心，无论你神学有多么的强，无论你拿了多少个笔记，你已经是一个很骄傲的人。盼望恩悦教会不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没有起初的爱心，就算我们能够为主的名忍受一切， all right， 忍受一切就是说，好，我会尽量去把人把福音传出去。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勉强的忍受，也就是说，当世界在轻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心态，就是说 OK， 如果你们不要，我也不跟你讲太多，很消极的人容忍。好了，他们会容忍，但是一旦你失去了起初的爱，你就不会努力的、积极的、继续的带着怜悯的心把福音给传出去，你会很消极的，永远会很消极的。哦，算了，这是你的事情，我不管。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只是不跟外面的人讲太多我们信仰的一个阶段。还有，如果你失去起初的爱心，就算你懂得你懂得怎么样去不妥协这世界，也不妥协圣经的教导，然而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在生命上，在上帝话语上面没有长进的那个人。哦，我们时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会上课，主日学会上课，神学课程会上课，但是私底下却没有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什么时候他才读圣经？主入学的时候。什么时候他来敬拜上帝？礼拜天的时候。哦，你会分辨那些与世界妥协的人不好的地方，可是你在生命里面，你却没有与神建立关系。哦，如果你失去起初的爱心，你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好像以弗所的教会一样。哦，我时常看到这样的人，也看到一些教会是这样的叫教会。他们已经不再有着生命力。有一些人会开始计算什么呢？他会跟上帝计算，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好，我们再看。所以因此，无论你服侍多么的劳苦，你要问自己，你是否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是他的后果，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来读第四节跟第五节。一二三， 好，我再重新的温习一下起初的爱的定义是什么。 Joel Bickey 说，就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第一次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被他的荣美所吸引，你被他的慈爱所安慰，你被他的圣洁所改变。哦，接下来你还会从你就 spring up， 你就会跳跃起来，跑到他的私人宝座前，因为只有他能够安慰你，只有他能够引导你，只有他能够赦免你，就把你的罪、你的污秽带到他面前，求耶稣基督完完全全赦免。接下来你的生命有180度的改变。你说，我从今以后我要单单的来仰望耶稣基督，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他。我这一生的目标，无论我娶谁、嫁给谁、做什么事情，我这一生的目标永远不会离开耶稣基督。哦，那时你有这样的起初的爱心，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起初的爱心永远以耶稣基督离不开。然而当你失去这起初的爱心的时候，你会从信徒的角度来看，你会开始做一些事情。一旦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会开始跟上帝计较，为什么我服侍这么辛苦，我服侍时间这么长，你会开始计较。你也会做一些事情，你说，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来爱上帝的，服侍上帝的，因为教会还有很多人比我更有时间。当你失去起初的爱的时候，当你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觉得上帝的话是硬邦邦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当你失去起初的爱心的时候，你坐在你旁边有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你永远不会觉得他需要耶稣基督，只要他咳嗽你就跑掉了。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当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的时候，你不会每一天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来读圣经、家庭敬拜。哦，你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以上的这种人，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接下来圣经讲什么？你从哪里什么坠落？你要问自己，你在哪里坠落？在什么时候坠落？在怎么样情况底下坠落？谁使你坠落？你要问这些问题。所以你从哪里坠落？你要问这个问题。有一些人在什么时候坠落呢？在大专学府的时候，去 polytechnic 的时候，去大学的时候，他就堕落了，就离开上帝了。有些人踏入工作场合的时候，他就坠落了。有一些人选择不幸的配偶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上帝了。有一些人结婚生子之后，他也开始坠落了。有一些人为了努力工作供应家庭的所需，他已经开始坠落了。有一些人在遇见苦难的时候、病痛的时候跟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坠落了。我认识一个人，我不敢称他为弟兄，因为好多年前他在监狱里面，他被上帝就说他被圣灵感动，他读了圣经，他在那个时候他认罪悔改。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从很富有的人变成什么都没有的人，在监狱里面。后来他从监狱里面出来做见证，在他的父母亲面前、在家人面前，在那边哭泣，他求父母亲快快相信耶稣基督。哦，每个人看了都流眼泪，都很感动，感谢上帝。然而今天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着苦毒，他不断的怪上帝，为什么他的生意又越做越不起色？虽然他很努力的在做，他在怪上帝，不断的怪上帝。每次你跟他读圣经，他永远会起笑你，他永远会带着愤怒的回应。如今他变成这样的人，他在哪里坠落呢？他不顺服上帝的引导的时候，他坠落。哦，我看到这样的人，每天都为这样的人祷告。他已经忘记了，他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求神怜悯他，让这个骄傲的人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每天都很苦读，责怪上帝。 第二，失去起初的爱心的严重性，这里讲到说把你从灯台那里从远处移走，什么意思呢？ To remove your lampstand. Alright,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间教会或者这个人，上帝已经放弃这样的教会或者是这样的信徒的意思。而因此这样的人就慢慢的死去，并且失去了见证，失去了影响力，失去了他的生命力。所以我问你们，你们是否见过有一间失去生命力的教会呢？哦，我见过。无论他们多么的努力唱一些短诗，敲锣打鼓，把整个气氛要想搞起来，那个不是生命力。什么是生命力的教会？生命力的教会是一个，这间教会它缺乏了生命力，失去了见证，是因为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环境。教会每个礼拜只有二三十个人，哦，很满足。他们服侍的方式都是很勉强。接下来，他们不热衷于主日学的教导，他们也不会去把信徒啊不信的人带到当中。如果当中有不信的人来到这间教会，他这些新朋友永远不会感受到神在这些人的生命的重要性，永远感受不到。他们也不会感受到原来上帝对他们这些人有什么影响力，他们感受不到也看不到，生命没有见证。这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教会， A dead church。 我看到了，我时常看到了，我很担心，因为这样的教会，新朋友就没有进一步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我看见了，我看得太多了，敲锣打鼓，唱管诗，可是在生命的见证上面却没有影响力。 A dead church。 你是这样的信徒吗？你在哪里坠落？你是这样的教会吗？你有见证吗？你在哪里坠落？我们再看，我们如何找回起初的爱？我们来读第五节，一二三。好，这里有三个重点，你们可以学这三个应用。我们怎么恢复并且找回这起初的爱？这里有 3R。第一个是 remember， 然后回想 remember， 第二是 repent， 第三是 repeat。 Alright， 第二是 repent 悔改，第三是 repeat 做起初所做的是 repeat， do what you did before， repeat。 三个 R。 第一，我们再给他回想呢， remember， 你要回想什么呢？如果你问你自己，什么你在你人生里面，你的日子，哪个日子是最重要的？哪个日子是最重要的？有些人说，哦，是生日。有些人说，是我的 wedding anniversary。啊，的确，你告诉你老婆，最重要的日子不是 wedding anniversary， 你马上死，一定。但是，我老婆不在，最重要的日子不是 wedding anniversary。我最重要的日子是我受洗那一天。1987年受难节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为什么那一天很重要，我永远记住呢？有几个原因。因为那一天有五个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一同受洗归入教会，跟我同年龄的，一同成长的，从年少的时候到成亲的时候，后来受洗归入教会，大学第一年。然后接下来我们在那个受难节受洗的时候，每一次每一年我们都会收到信息，一个 message WhatsApp， 都会有人，在五个人当中有人提醒说，我们受洗的日子，我们会彼此鼓励，我们服侍神服侍到什么地步，彼此鼓励，每次的受难节。而我们还会想起什么事情呢？哇， Joel Bickey 他就提醒我们说， 我们要回想，我们要 remember 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当初我们是如何的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并且以单纯的信心来爱耶稣基督。哦，你要回想这些事情，你如何相信，如何认识，如何的爱。接下来我们也回想当初我们五个人如何在众人面前，还有上帝面前，还有那天上的天使面前，还有那在如今死了在耶稣基督那里的一人面前立下的约。哦，我们立下约，那个时候我们立下什么约？我们的约是如何更加的努力的来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并且聆听研读上帝的话。 That is a covenant that we set. 那个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我们还会想什么事呢？我们还会想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祷告。 Oh, such a beautiful prayer. 很美的一个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是打从心里面一个很单纯，一个仰望神，感恩亲密的一个祷告。哦，永远忘不了。我们还回想什么呢？我们回想这几个人，我们这几个人如何一同的成长，如何的来亲近上帝，如何的来团契。我们每年都在回想。我们还回想什么呢？我们回想说上帝从那一天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做了什么事。 What has God done for us in our life ever since then? 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数算他的恩典，我们是如何照着他的话语恩典的来走我们的生命。我们回想这些事情，我们还回想上帝没有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想到上帝为我做什么，上帝为我做什么，上帝为我做什么。不，你还要回想上帝为什么没有做一些事情，有原因的，你要回想。所以我们回想这些事情，我们回想，我们知道上帝从来不亏欠我们。所以 Joel Beakey 说，什么时候我们要回想？当别人洗礼的时候，你要回想你这些事情。哦，起初的爱，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当我们在领受圣餐，待会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回想那起初的爱。这个不是一个 formality， 领受圣餐不是个仪式，洗礼不是一个仪式，而是让你回想你起初的爱。接下来，当你参加罪司礼拜的时候，别的信徒的罪司礼拜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 Joel Beakey 通常会在这三个场合提醒你好好的来回想。 Remember, remember, remember。 接下来当你回想的时候，你就 repent， 你要悔改。很多信徒把悔改当作是一个好像很轻松的一件事情。Oh God, I'm sorry. Okay, I'm sorry. 过后你离开这里就忘记了。It's more than I'm sorry. 不只是说跟上帝说对不起而已。Joel Beakey 他在他的 Revelation 这个讲集他的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为罪忧伤。你在哪里跌倒，是什么是人，什么事情使你跌倒，是你离开上帝失去这起初的爱，你要为这个事情忧伤并且恨恶他。 Hate the sin. Oh, it's more than just sorry. 当你恨这个罪的时候，你就会离开这个罪。 You hate what God hates. 你要认罪。当你看到这个罪，你要认罪，不断的认罪。那接下来你一定要想尽办法透过教会，透过其他恩典的媒介离开罪。你不要说 I'm sorry， 明天又回去罪那里，你一定会失去起初的爱，一定。还要寻求上帝的怜悯。最后 repent 就 repeat， 起初以前你所做的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重新与上帝立约，不断的向神求祷告。过去你是多么的爱上帝，向他祷告祈求，你再回复做以前的事情。过去你多么想亲近上帝，遵行上帝的话，你如今重复去做以前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 Repeat. Do what you did before. 3R 没有别的途径。最后我们来看，如果失去起初的爱心还会有什么后果，我们来读第七节，一二三。好，这里启示录有七间教会，这里有两间教会，你以后你注意会发现，就是有两间教会是蒙耶稣基督所赞许的，就是士美拿教会还有腓拉铁非，以后我们会谈多些。只有两间教会被上帝所耶稣基督所称赞，还有其他五间包括以弗所在内是被上帝耶稣基督所责备的，还有以弗所有别加摩、推拉，还有沙迪，还有老底家，以后我们会谈更多一些。两间被称赞，五间被上帝耶稣基督所责备。那我为什么要带这个出来？因为呢，其他的五间他们为什么会被责备呢？因为他们是敬拜偶像的食物，并且行淫乱，还有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还教导引诱人去行淫乱，吃偶像的食物。还有有些教会看起来好像是好名声，是活的，其实它是死的。还有有些教会是不冷不热的。哦，这一切罪的背后什么时候开始？是当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开始的。失去起初的爱心，所以你不要轻看你失去起初的爱心的严重性。很多东西我们的生命永远离不开起初的爱心，当初你跟上帝的关系，耶稣基督的回应，对耶稣基督的回应，你的悔改，你的热忱，你对他的拥抱，你要把一生奉献给他，一生的目标永远等等。如果你失去这一切，无论今生你做了什么，你的后果，你的生命是会越来越糟糕的，你迟早会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信徒，迟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记住，一切的坠落都是从失去起初的爱开始。所以写给以弗所这封信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It is just a beginn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如今我们在面对武汉病毒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几件事。第一，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我从报道里面，新闻报道，从弟兄姐妹们 的回应来看，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都很害怕。而有几件事情 我需要你们知道的。第一，去年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间公司，我不要讲这间公司的名字，他的老板来新加坡跟李显龙谈，然后他后来愿意决定在新加坡成立他的公司，投资在新加坡。然后呢，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因为他说他相信新加坡政府的能力。为什么他会相信？因为他说新加坡政府从来没有换过政府的，新加坡从来没有换过政府，一个政党。所以从过去从开始到今天，他们已经很熟悉他们要做什么了。所以他说他们已经有一套的行事的准则，而他们这些人也很努力并且一致性的在做，因此他说我放心来这里投资。美国很有钱的一个人，我不要讲他名字，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来这里已经投资了。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过去政府在处理病毒的方式，当然一定会有人离开世界，但是他们已经从中学习到一些功课，我们要相信，所以你们不要害怕。第三，我们如果你当过兵的，你永远应该明白的就是新加坡政府是怎么做事情。我们无论是训练，我们的军备，我们的储备，我们的粮食永远是超过你所需要的，永远超过，你不用怕。 他们储备有多少是你们不知道的。哦，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知道一路来他们都是很怕输的，你不用怕。说你不用去 NTUC 抢，你抢了你的储房室也不会比 NTUC 大，你能够抢多少我告诉你。Alright? 所以很足够的，你不用怕。Alright? 所以这样事情你们不要慌，主要是你们不要慌。那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起初的爱。耶稣基督是真的很爱我们。你回想起初你为什么会来归向耶稣基督，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哇，因此你才来悔改，你跑到他的面前，你拥抱他，你一生就是不离开他，你就单单相信他。可是这次有病毒，可是你为什么会慌呢？难道耶稣基督也会因为病毒而离开你吗？难道耶稣基督也会怕病毒吗？不会。不要忘记那起初的爱。我们也要记住，一旦我们忘记了起初的爱，很多事情教会做不了，信徒你也别想有什么好的见证，你会只照顾自己的事，你永远不可能向外面的人见证你有复活的能力，你永远不会，因为你怕，你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篇信息提醒我们更好的来应对这起初这个病毒的事件，然后仰望他，信靠他，成为一间有生命力有见证的教会跟信徒。 Alright? 所以 Joel Bickey 他说，我们要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他的怜悯，重新的把来到他面前，重新的来认识他，重新的拥抱他，好让我那起初的爱再次的被点燃起来。我们需要，无论将来你面对怎么样的事情，病毒只是一个例子。阿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起初的爱。主，当我们害怕，我们恐惧，我们只顾自己的事的时候，求你那起初的爱再次的点燃我们，你的恩典真会临到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话语再次的引导我们，安慰我们，苏醒我们，使我们再次被主你的爱所点燃起来，让我们的教会，让信徒们能够在家人面前，在邻舍面前，在四周围需要耶稣基督的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求主你引导赐福，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里面，今天能够来经历这次的病痛。因为我们相信在这次的病痛里面，你会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圣洁，你的保守，你的信实。因此将来我们回转的时候，必然能够安慰其他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主你看顾，求主你坚定我们信心，求主你使我们那起初的爱重新点燃起来，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保守我们平安，保守我们每天仰望你，信靠你。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孙长，预备心，领受圣餐。